GPT 4.1发布了，牛马们的好工具终于上线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。GPT 4.1 突然发布，这是程序员们的工具，普通的用户你是用不上的。你用网页版，你用 APP，甭管是手机端的还是电脑端的，你是付费用户还是免费用户，你都用不到 GPT 4.1。只有程序员可以通过 API 调用 GPT 4.1，但是这个事儿对于非程序员来说也是有很大改变、很大帮助的。那么我们今天来讲一讲 GPT 4.1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。首先，它有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，这个是非常吓人。100万单词吧，基本上你可以直接塞到 GPT 4.1里头去，它统一给你处理，而且大海捞针做得也很不错。什么叫大海捞针？就是比如说，你找一个100万字以内的小说，你直接扔进去，然后呢，在里面稍微插几句，比如说 OpenAI 干什么了，山姆奥特曼干什么了啊，甭管在文章的任何地方，你稍微插几句，然后你提相关的问题，它能给你找出来。这个玩意儿叫大海捞针啊，很多的模型都需要做类似这种测试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一次给了你一大堆上下文以后，你是不是？通盘考虑了，不会说把其中的一部分扔掉了，或者说我看看开头，看看结尾，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了，不会干这个事儿。所以，GPT 4.1的100万 token 还是非常强的，绝大部分场景直接可以应对了。但是现在还不是最强的，现在 Gemini Pro 2.5是可以走200万 token 的，Gemini Pro 2.0也是可以有100万 token 的，但是在其他的模型就没有了，可能也就是。64K 啊，64000 token，也有一些是128K 的，128000 token，但是到100万 token 的其实还是比较少的。指令依存度非常的高啊！什么叫指令依存度？就是你让它干嘛，它就给你干什么，不会说每一次出来的都是惊吓惊喜。你让它去找什么什么样的文章，找什么样的信息，做什么样的排序啊，按照什么格式输出。他都会非常非常认真地按照你的要求去把它做好，编程能力有了非常大的提升，但是依然比不过 Gemini 2.5 Pro，也比不过 Claude 3.7，它的编程能力只是在原来 GPT 4o 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升。标准版、mini 版和 nano 版啊，分了三个版本。为什么要分这么三个版本？速度飞快。但是现在速度最快的不是它，现在速度最快的是 Grok 3 mini 这个版本是所有程序员能够使用到 API 里头速度最快的。原因也很简单啊，用的人不多，模型又小，而且后边是马首富，家里头穷的光剩卡了，所以那东西跑得飞快飞快的。我前面有一个项目拿这玩意儿做，一个回车下去，夸夸夸，那个刷的那个字你都看不过来。价格非常便宜啊，GPT 4.1。特别是这个 Nano 的版本，100万 token 的输入只需要0.1美金，换人民币7毛多钱就可以输入100万 token 了。输出的话是0.4美金，100万 token 输出，是目前大家能够用到的所有付费模型里头最便宜的一个，没有比它更便宜的了。就算是 Grok 3 mini，大概也要到0.3美金。100万 token 的输入，那么牛马们，工具终于更新了，要好好去干活了啊！程序员们对大模型的要求其实跟普通人还是有一些差别的。普通人呢说，哎，我要跟他聊天，他要显得聪明一点，要给我写的不像 AI，要给我有很好的创造力，这个是普通人的要求。但是程序员呢，通常要求的叫。指令依存度、可控性，在这两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。因为既然是程序员，我们只是让大模型成为我们整个程序中的一个模块，我们要求的是输入，然后按照一个统一的逻辑，有一个可以预期的输出，这个是程序员想干的。就是真正那些才华横溢、不太听招呼的，不是好牛马哈，所以一定是让干嘛就干嘛的这种。工程方面呢，对于大模型的要求跟普通人也是有一定差异的。为什么呢？普通人说，哎，你这个模型越大越好，越聪明越好。但是对于工程上来说，在满足预期的情况下，尽可能的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率，提升一致性跟稳定性，在可以接受的成本下，获得可预期的结果。我给了 一分钱还是给了两分钱，我就要这个结果出来。哎，这个是工程上的需要。 GPT 4.1 呢就像是牛马们突然得到了曲原离，这个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很著名的发明啊。有了这个农具以后，牛啊马呀、啊、犁地的这个效率就会极大提升。 GPT 4.1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东西，价格便宜，速度快。刚才我试了一下，至少 Nano 的版本那个速度非常的快，虽然还没有 Grok 3 Mini 那个快，但是已经很快了。 Mini 的版本效果也还是不错的，这三个版本里头大家可以按照需求自己去选择和优化。你让它做很复杂的事情，你就是选用 GPT 4.1 啊，稍微简单一些的事情，或者我不需要你去发挥创造力，我给你一堆的会议纪要，你给我总结归纳一下，或者说我去到本地知识库检索完了东西以后，你给我总结一下这种事情，你用 Nano 版或者是用 Mini 版足够了，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。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绝大部分场景都可以满足了，你都不需要去做本地知识库做 RAC， 你可以直接把文档啪一把都扔给他说，来给我看看怎么回事，不需要去做更复杂的分段了。指令依存度高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。程序员最怕的是什么，叫指东打西指南打北。像我原来使用 GPT 4O 的很多模型的时候，每一次输出的结果都不一样啊，这个让我很烦。我举一个例子吧，我让他给我的视频起标题，每一个标题后头有一个标号，但是呢他每一次输出的都不一样，有的时候输出的是 123， 有的时候呢先要写一个这个引号再写 123， 有的时候在前面给你写中文的 123， 这个就很烦。因为我到下一个环节去处理这个标题的时候，我需要去找到数字123打个点，然后后边是标题的这三行字，但我是找不到，经常找着找着就出错了。因为我写程序的时候，我必须是通过这个比较固定的格式去读取信息，经常会错。现在的话就不会出这种问题。程序员喜欢的是不需要太聪明啊，让往东绝不往西，让追狗绝不撵鸡， GPT 4.1 就是这样的一个工具。 OpenAI 在这个时候呢推出 GPT 4.1 也是无奈之举，这个老大真的很难当啊。为什么这么讲，因为 AIGC 呢是一个基础技术， OpenAI 想把 AIGC 的整个的盘都占住，在里头当老大，这个是很难的。因为对于大模型的评判标准在快速的分裂，有的说我这个大模型创意最好，就像前面的 GPT 4.5 似的，我可以去生成各种各样的内容，而且你可以指定说给我按鲁迅那样说，它都可以做得很好。有些呢是需要做可衡量的项目。什么叫可衡量的项目，就刚才那种创意项目是没法衡量的，到底好不好大家是要靠主观去评测的。可衡量的项目最简单的就是编程，你这个程序编的对不对，里头是不是有错误，是不是把上下文和所有的东西都考虑到了，这个叫可衡量项目。这块也是可以去评估的，谁的大模型编程最好，而且还有稳定性的要求，指令依存性的要求，这块也可以去评测大模型。还有推理能力的要求，这块你的推理能力够不够好，这个也是一个新的维度了。包括速度和价格，以及多模态，多模态包括理解和生成，以及 real time 是什么，就是我实时的输入实时的输出。现在谷歌也好 OpenAI 也好都可以去进行这种 real time 的回复，就是你拿着一个摄像头啊，对着人也好对着外面也好啊，你说哎，这是一什么东西，那是一什么东西，就像是一个真人一样跟他聊天，去打断他，他可以实时的根据摄像头拍到的东西和听到的内容给你进行回复。而且这个多模态还要去评估音频，还有是语音和音乐，还有图片，还有视频，我们要做这么多行业这么多领域去进行评估。而这一次 GPT 4.1 可以对没有字幕的视频进行理解和分析啊，而且它现在在这一块的得分是最高的，它比其他所有的这些 Gemini 也好，包括 GPT 自己早期的版本也好，都提升了非常多。GPT 4.5 呢算是一次失败的表演，就是前面先发了一个 4.5 出来，然后现在又发 4.1， 因为 4.5 这个东西其实是给这种 Pro 用户用的，就是你一个月交200美金以上可以用啊。后来呢发现实在用的人很少，他又降低下来，一个月交20美金的人也可以用吧，现在我也可以用 4.5， 只是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用过。为什么呢， 第一个很贵啊，虽然我一个月交20美金，他让我用，但是这个效果对于我来说其实看不太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文学上在他很多的这种创意上做得非常好，但是我是一个程序员，是个直男，他写的天花乱坠的东西到我这儿看不出来啊，真会有这样的问题。而且呢 ,4.5 这东西还挺慢，这个也不是我喜欢的，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没怎么用过。包括 4.5 的 API 我也没怎么调过，因为实在是贵啊，调 API 的话你是要按 token 付钱的，不是说一个月交20美金就完事了啊。GPT 4.5 在工程方面绝对是战五渣啊，为什么呢？就这个价格就让工程师直接望而却步了，实在是玩不转。稳定性、指令依存度这一块的话肯定也不怎么样，我感觉创意越好的东西这个指令依存度和稳定性就越差。 OpenAI 现在在表演什么节目呢？叫六大派围攻光明顶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在推理上被 DeepSeek R1 摆了一道，并不是说 OpenAI 的推理做得不好，只是它原来呢因为没有其他人竞争，所以它的推理是隐藏的，就整个的推理过程不给你看，只给你推理的结果。而 DeepSeek R1 是上来我就把整个推理的结果原原本本拿出来给你看，你很多人看了推理过程之后我还受到了处罚啊，我还发生了思维的碰撞，哎，可以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。在这一块真的是给 OpenAI 了一些教训。山姆奥特曼现在自己出来也承认这件事儿，他说我们并不认为 DeepSeek R1 真的有做得多好，但是呢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我们原来没想到。价格上呢也被 DeepSeek R1 和 DeepSeek V3 摆了一道啊，这个东西确实是便宜，这东西花多少钱训练的咱们不管它，但是呢因为它是完完全全开源免费，各个平台都在部署，所以呢 DeepSeek V3 也好 DeepSeek R1 也好啊，对于很多的第三方开放平台来说，它所提供的这个基本可用的功能是相当便宜的啊。但是现在 4.1 的 mini 和 nano 的价格已经下来了，但是 4.1 标准版还是稍微有一些贵的，比4欧要便宜，但是应对 DeepSeek V3 和 R1 来说还是稍微贵一些。在编程能力上呢被 Cloud 3.5 长期碾压，现在呢还有 Gemini 2.5 Pro 和 Cloud 3.7，到目前为止 GPT 4.1 在编程上的评分依然赶不上 Gemini 2.5 Pro 和 Cloud 3.7。 在多模态生成这一块呢，视频啊，它的 Sora 基本上是废了，现在大家再也不想这事了。图片距离 Midjourney 还是有非常遥远的距离的，很难追赶。 AI Agent 方向就是它的下一个大方向，现在面对 Anthropic 的 MCP 和Gemini 以及 Grok 给出的 Deep Research 或者 Deep Search 这些功能来说，现在还是需要去追赶的，因为它下一个 GPT-5 的版本应该就是要追赶这一块了。所以真的是四面楚歌啊，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大堆千问小模型在不停的跑冒滴漏，把各种各样零碎的用户需求都给实现掉了。为什么说一大堆呢？现在通过各种尺寸的千问模型微调出来的一个小模型在 Hugging Face 上大概有10几万种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大批量的。现在的 OpenAI 呢在个人用户这边那绝对是遥遥领先啊，从用户数量、使用时长，其他所有的 AI 助手加一块大概都赶不上它。但是在程序员和工程方面已经被 Cloud、 Gemini 和 DeepSeek 给吃干抹净了。我自己应该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再调用过 OpenAI 的 API 了，没必要啊，效果又不好，价格还挺贵，还不快，我为什么要调你啊？所以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的很多 AI agent 里头的大模型都换成 Gemini、 换成 Grok、 换成 Cloud 和 DeepSeek 都换成这些东西了啊。当然我今天上午又把它很多换回 4.1 了啊，效果很好，好极了。现在 GPT 4.1 呢就是为了挽救工程市场啊，挽救 API 市场而诞生的，这个东西并不是给 C 端用户去用的。那你说 4.1 是不是牙膏呢？你看这数就知道了呀，人家不叫 4.5 不叫 4.6 不叫 4.7 人家叫 4.1， 这个肯定还是一个小牙膏啊。它呢在这个创意上啊，在模型更聪明这块做的一般，只是说这是一个比较老实的指哪打哪的一个工程工具而已，这个还是很好用的。 GPT-5 呢估计后边还是要稍微难产一些啊，现在 OpenAI 也出来说了， 我们低估了 GPT5 训练的困难啊，可能还需要再多等几个月，大家才可以看到 GPT5。必须在这个时候先稳住局面，使用 DeepSeek Gemini Cloud 以及 MCP， 其实已经可以做很多真正有用有价值的商品了。如果 OpenAI 继续放任这个事情往前走的话，程序员们可能就会被这几种模型直接都抢走了，就不会再向 OpenAI 去迁移了啊。那么 OpenAI 就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像苹果那样的纯 C 端公司，这个是 OpenAI 所不希望看到的。他作为 AIGC 行业的领头兵，他希望在所有的方方面面都领头，这是他现在遇到的问题。 OpenAI 手里边的各种模型技术和工程实践呢，肯定还是非常多的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冰山一角。 OpenAI 目前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如果没有人震动他，他可能还在那儿继续挤牙膏，继续在这晃荡。实际上2024年一整年他就是这么个状态。但是到2025年啊，随着 DeepSeek R1 的出现，发现不行了，必须要冲出来，赶快把后院里头各种能跑能跳的东西都拎出来，稍微的包装一下，打扮打扮啊，就直接上线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OpenAI 的动作是非常多的。但是即使如此，每一次我们所看到的依然是 OpenAI 内部技术的冰山一角。总结一下，如果不是程序员， GPT 4.1 跟大家呢会有一些间接的关系，就是很多新的应用会出来，因为用 GPT 4.1 做应用会更方便一些，而且这些应用呢速度会更快，价格会更便宜，而且也会更稳定。如果是程序员啊，或者是说您虽然不是程序员，但是呢想搞点 agent 自己玩一下，那么 4.1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小工具，赶快去玩起来啊，我已经玩了一上午了，非常非常有意思。好，这期就跟大家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，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，参加 Discord 讨论群，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，再见。